一提啊，刚才有位弟兄提醒我，我想就我本来想好像是因为什么缘故呢？好像因为太多啊，时间不够，我就可以溜过去就溜过去了。是在这个第一个原则，第一个原则的五，逐渐强调，看见吗？第一原则的五，逐渐强调，那么神话语的正确性，神话语的正确性呀。这个为这一点是什么呢？因为有人呢、啊、曾经听见我说这么一句话，说神的启示啊是前进的。那么他以为说是神的启示到现在还是前进的，懂吗？我说我没有这个话，我说在圣经里面神的启示前进的，圣经以为神的启示就再也没有了，他才知道。那么有弟兄怕我们当中有弟兄听见说我说神的启示前进，他以为一直到现在还这样的前进呢，没有了，神的启示到启示了为止，已经是终止了，启示圣经以为没有了。这个就是为什么圣经这样子宝贵，这个为什么缘故。今天这个摩门一什么了跟耶和华基真会，我们都知道是异端，因为他们得到启示，那这个话是错误的。神的启示在圣经里停止了，可是有一件事情还在那里进行的，就是神的光照 illumination 或者是 enlightenment。 什么叫做光照呢？光照就是说在原来的旧的启示里面，神给我们看见新的亮光。问题是这样子，我们这本圣经，这么一本圣经在我们前面，老实说我们所看见的很少，你晓得吧？我们所得到的光照很少。说的不好听的弟兄姊妹们，我因为这个事实了，我今天向各位讲，好像各位听见有许多从前没有听见过的，那这个就证明说我得到的光照比弟兄姊妹们稍微多一点。光照技术在哪里前进？神曾经用马丁路德把那因信诚意的亮光照出来，因信诚意早早在圣经里面的，是不是？不知道多少人念过罗马书讲到因信诚意，可是只有马丁路德得到了光照。重生的问题在约翰福音里面，从有约翰福音以来一直在那里的，可就没有人看见，等到威斯利他才看见。你看见，这就是光照，这就是光照。今天我在各位所讲的呢，许多你或许有些或许弟兄姊妹等我说，他说你从来没有听见过，因为这是神给我的光照，神给我的光照。所以现在我常也感觉到神是在恩待我，他对我有一种托付是别的人所没有的。那这就叫光照。那这个光照应该领导弟兄姊妹们，你们都应该有这个光照，因为神的光照也是不偏待人的啊。可是你有多少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心不清的话呢，就很难得到光照，因为清醒的人才能看见神，所以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光照还在那继续进行。那我常想到今天中国教会，我就常在那想啊，恐怕要等到一个新的光照进来，我们中国的教会才能真正复兴。因为现在你看在教会里面所听得到所看见这个教会的报纸，一切的这个 message 啊，一切的信息啊，都是旧的，换回汤不会有，看见吗？所以你在台湾有一次啊，有一天晚上，我从一个教会回来，有弟兄催我回来，他是台大毕业的，好像他毕业以后现在人家做事情啊做得很好，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怎么办呢？他说我听来听去就是一样的道理。听了进去一样道理，换一句话说，他就感觉到许多人所讲的道啊，都是三十年以前、四十年已经讲过了，不过换换汤不换药子，或者换一个题目，或者这个奥提兰的字，这个出字换一换，里面东西还是较旧的，懂吧？所以呢，这个就也就是今天教会的光景。今天过教会光景需要一个，换一句话说，好像这个人呢病得很重了，那么旧的药方都已经用过了，不行，现在等一个新的药方，新的药。进来，那个新的药要到哪里去拿呢？不是到这个外面去发明，那是到这个药房里面去拿。药房里面有哪个药在哪里？可是我们不知道哪一种就是了。 圣经里面有对付今天教会需要的经文在那里，真理在那里，亮光在那里，就是那个亮光其实没有照出来，亮光没有照出来。曾经啊，这个 Strong Systematic Theology 他曾经建议说，恐怕到了没死的时候的亮光是什么？关乎生灵的问题的亮光，生灵的真理。那么我们现在看见生灵真理已经不行了，已经给人弄坏了，已经给人 abused 的，所以不晓得是哪一种真理。那或许弟兄姊妹听见我进来尝试讲国度的真理，上一个月在 Chicago 每礼拜四晚上的两个钟头的这个 seminar 是讲做国度的真理，我就试试看，不晓得国度的真理是不是啊今天是对症佛学的一个真理啊。因为我现在感觉到了，现在许多弟兄姊妹们呢，就是他信了主以后没有盼望，就是因为不懂国度的真理，没有国度的真理啊在那里推动他们做他们的 motivation。所以他们说信了主了，那么就 enjoy yourself。 所以他们不知道信主你不是开始，你在学校里面登了记，这是信主。登记以后还有一段相当长的事情，你要去把你自己毕业了，是不是？所以呢，不晓得是这个是不是，所以我就现在试试看，不晓得能不能。可是看样子呢，这个还不是。虽然在许多地方弟兄姊妹们晓得这个国度真理以后啊，他们的确是有点不同。好像在台湾有一次我讲了以后，还有几个同工对我说了，他说你这样子告诉我们，我们才感觉到信了耶稣以后有道理有意义啊。从前我也不知道信了耶稣以后那得救了真的说话的 nothing else，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怎样前进。现在这样子说起来才知道，主离我们在世界上借着各种的环境，为了训练我们，叫我们成为有用的国度的人才。那这样子好像有道理啊。可是呢，这个消息好像还是不够。我就不知道在这么事的时候，一定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那个对进福音的那个药方，那么教会才有起色。所以现在就是这个药方找不到啊。这个约方呢，就是等候神恩待我们，在这个光照的前进的路上啊，能光照到我们。有人呢，现在是因为韩国这个教会很兴旺，所以他们样样都想学韩国。我懂他们说不行的了，神对中国教会有他另外一套，我们现在要行就那一套，把那一套找出来，中国教会就有希望了。你专门去学别人的话，这个不行的。神对韩国教会的办法不一定是对中国教会的办法啊。所以我说这几句话就是告诉弟兄姊妹们，启示不是前进的。所以凡是有人说他某某人得到启示了，你晓得你告诉他你是异端，就老是告诉你是异端。启示没有前进的，可是光照需要前进啊，光照需要前进。所以我们希望神恩待我们啊，我常在那巴不得神能施恩给我们。在许多年轻弟兄姊妹当中，有一位弟兄，特别是蒙主选召，他就能把这个对症服药的那个药方啊，现在对教会真是对症服药的、对症下药的这个药方找到了，那中国教会就好了。我请你们稍微看看啊，因为讲到这里的神话语的正确性，那就是讲到神话语啊，你要怎样子的对他你怎样子要当心，不好加，不好解。这件事情上，你在圣经里面能看见神的启示前进的。请看《新民记》第四章第二节，《新民记》第四章十二节，第二节，阿弥，四章第二节，这里很简单的就说，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在这里是第一次说你们不好加添，不好删减。为什么呢？你加添删减以后，你们就不能遵守我所吩咐的。我所吩咐一定是有道理的，我所吩咐都有分寸在那里的，你不好随意加减。所以第一句话第一次提到的时候，不是什么严重。十二章三十二节，三十二节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 你们晓得这个分章分节，我们常说它没有灵感的，因为说有时候会分错的。事实呢，这个地方三十二节，你看了以后啊，这三十二节上面有个圈圈，这里应该连下来，连到十三章第一节。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做梦，我起来向你写个神迹奇事，对你说，你们去谁说你叔叔不认识的必神侍奉他吧。他所写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拿先知或是拿做梦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思念你们，要知道你们是不是尽心尽意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而不是你们要尊重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倚靠他。那么底下说，那先知说这些事情呢，他的目的是要勾引你们离开耶和华。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意思说耶和华的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可以加添，不可以删减，不可以听那些先知说啊怎么样怎么样，而事实的耶和华话里面没有的，懂吗？所以在这里稍微加重一点了，说神的话不好加添，不好删减。有别人进来告诉你一些事情，是神耶和华的，是耶和华的话里没有的，你们不好听。对，我们再看箴言三十章第六节，那比较严重一点了。箴言三十章第六节，三十章第六节，他说：“神的言语句句都是连进的，投靠他的，他别做他们的盾牌。”他的言语你们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先为撒谎而说谎言的。那你看是不是啊？加重了。神的话为什么不可加添，不可揭晓呢？因为句句都是连接的，投靠他的人他别做他的盾牌，你加上去了什么，投靠他的人呢就有问题了，所以你不好增加。特别说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先为说谎言。换句话说，你若加添的话，他会责备你，责备你的时候，就你这个马就露出来了哈、啊！你所说的话原来是谎言，不是真的话。那么马太福音第五章是三节，马太福音第五章是三节，请原来不是三节，马太福音第五章是八节呀，是八节。这个八字看起来很三只眼啊，请您留意，不要上当。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就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合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在这里当然这个律法一点一合指的神的话了，神的话一点一合都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啊。这个一点一合什么意思呢？一点一合原来是这个意思，这个希伯来文呢，他写的时候、啊、有几个字啊，这个插度的，那比方这是 D A B C D Z， 这个就是 R， 你看见吗？这就是 B， 这就是 K， 你看一点点一点点，意思说就这些地方都不能更改的，一点一会都不能更改的，就是这个意思。一点一会，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Yoda， 意思是希伯来文里面最小一个字母就是 Y， 这么小小一个字母啊，意思说你不好这样子说，哎，随随便便这位上帝该加一点不要紧呢，也不能说这里加一点不要紧呢，不可以的了哈。你这个 B 就是 B，K 就是 K， 这个 D 就是 D，R 就是 R， 你不好是随便加的，是这样子意思。好。那么这样子以后就到启示录二十二章了，二十二章当然是没聊一次了，你就看见神不能不加重这一点。二十二章十八节十九节，我向你们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这预言两字你晓得啊，预言并不是说就是讲未来的事情啊，预言就是为神说话。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最后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生辰删去他的份。你看见吧，够厉害吗？用两节圣经强调这一点，用 negative emphasis and positive emphasis。 神在圣经里面若是用反面正面两方面来强调，这意思说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 有时候他就是用一方面，或者用反面的，或者用正面的强调一下就是了。如果是正面反面同时强调的话，这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一点就是说，反圣经的人晓得以后，那反圣经一人晓得这样子警告在圣经里面，他反圣经的时候就才不会乱随便翻乱翻啊。所以神的话到启示录为止，没有这启示，没有这有灵位的启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知道神的启示在圣经里面前进的，可是到圣经一位吧，就没有启示了，因为人其实在圣约里面清清楚告诉我们说，不好加增，不好揭晓，啊，这点我想我补充一下。以前啊，我就不再回头过去了，除非你们有问题啊。那让我看，我们今天早上已经到第七了，第七我想我不完全同你们讲，第七得救已经讲过了，是不是？后悔啊，我想很容易的，就后悔这两个这个字啊，我们常识解不清楚，我也说不过神为后悔的。你要晓得这个后悔这个字啊，原来字根是什么呢？字根就是喘气的意思，喘气懂吗？你有没有看，就是一只马跑了以后它停下来怎么样？这个后悔这个字原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从这个意思呢，可以啊，derived to make a few ideas。 所以呢，这个后悔两字不能根据中国人的解释，后悔就是哎呀，我做错事情了，哎，悔死了，我为什么这么糊涂的，我做这么事情。我们常一看见后悔就以为这样子嘛，当然了，那好像神是不是无所不知了啊？神好像对自己也靠不住了，做了事情我还有后悔。如果这样子神的话呢，那我们相信都是什么，是不是？神当然是无所不知的，他有愚智之明等等。所以后悔两字呢，你要看地方用的。我在这里呢，有一地方意思不行了，有一地方是忧伤，有一地方是停止，有一地方卷衣啊。你们请你们自己看。第五，完全，这个完全两字在圣经里面一直有问题。有时候看见要信耶稣就完全了，有时候没有说要怎么样才能完全，那么有许多人弄不清楚了。事实呢，这个完全两字同得救两字有同样的情形。完全有地位上的完全，有经验上的完全，有终极的完全。所以你当你看见完全两字的时候，你要看看这字的那一种的完全，懂吗？这个我想这点就已经很清楚了，你们自己去查好吧。地上的这个地位上的，当我们一信主耶稣基督，圣经也告诉我们完全了。这个完全并不是我们经验上的完全，那是我们身份上的完全，道德这个地位上的完全，不是道德上的完全。一个人若是要做美国公民，你这个经过了这个 naturalization 这个手术以后，你已经完全是一个美国人了，是不是啊？可是并不是说你现在英文要讲他们讲美国人流利，你思想要讲美国人，这个要经验了啊。所以完全也是如此，在生命界的完全，我们今天有了地位上的完全，那么我们靠着恩典经验上一点一点的进步，叫我们更完全，那么以后呢，我们在这个最后我们能达到完全的地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希望。希望什么呢？就是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是，他是阿拉法，他也是欧米伽，他在我们身上已经动了善功，我相信他一定会完成。那这个相信非常要紧啊，这相信非常要紧。是啊，我是软弱的，可是呢，他是全能的，我是他手里面的工作，他已经在我身上动工了。我们世界上人有时候做工作做的一般就把它放弃了，因为我们是有限制的，他是无限的。所以我相信什么呢？我是他身上工作，他已经动了工了，他一定会完成。那这个相信非常之要紧。那这个就相信那位我们信心常识成重的耶稣，他是常识，他也能成重。感谢主，赞美主。是的，我今天还是有软弱，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为我成全。有一天我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也能像保罗所说的，拿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今天虽然我们常孩子一定要去打啊， 一定要去打入孤独的时候，可是我们相信靠主恩典，有一天我们一定能达到那一个地步，说我主心的道已经修筑了，公义的冠冕在那里为我存留。那这个心情非常要紧，弟兄姊妹们，心情非常要紧，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啊！魔鬼有时候会用诡计叫我们小看自己。所以若是你是一个神的儿女，也不必在神面前谦卑说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也许都说这个谦卑总不要紧了啊，我说自己罪人总不要紧了。事实呢，我们今天不是罪人了，我们要老老实实，我们神的儿女啊，我们有时候不听话有的，不顺服也有的，可是我们不是罪人了，我们的身份不是罪人，我们身份是神的儿女，感谢主，赞美主，身份改变了。你 naturalization 以后，你不是中国人了，是不是？这是我们自己说的。第六讲到神的国，那神的国这个问题啊，你们都知道，关于这个问题啊，是圣经有许多，比方讲世界这两个字 ，world，W-O-L-D， world 世界这个两个字，在圣经里面，让我看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有八个名，八个意义。上帝爱世人啊。是这因为是原文叫什么？上帝爱什么？爱世界。所以这个翻译圣经的人很聪明了，他晓得这里世界并不是讲世界，是讲到世界上的人，所以他把为神爱世人。嗯，我们翻译的老乡很聪明了。嗯，那没有办法的，人总是人了啊。神的国，我们看看好吧。神的国恐怕稍微要看，因为说明现在有一种说啊，神的国了，什么天国了，什么你进神天国了，不一定进神国了，什么说了一大堆。路加福音12:31，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加给你们了。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国指的什么？指的那一种国？啊？怎么说？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加给你们了。这个国是将来还是现在？现在的。那么什么国呢？神的统治，那请记得，神的国度啊，平常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准备时期，一个是实现时期。现在的国度是叫做准备时期，等到主耶稣就再来的时候，叫做实现时期啊。那这样子说起来，这里的国度是准备时期还是实现时期？准备时期。好，那么开始二十二章二十九节。29节，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这个国度是什么国度？现在还是将来？啊，很清楚，将来呀，是不是？讲到宝座的问题，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宝座坐了，我们哪里有？马太福音25:34。25:34，之前我刚才已经念过了。于是王要向那有别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成就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所以这个国度准备时期啊，老子说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创世以来就开始的。有许多人说这个现在耶稣去世以后，这个国度才成立，没有这件事，早早就有了。不然的话就是神的启示有记性又不对了，是不是？有记体又不对了。神什么都是一开始就有，三位一体，当有神的时候就有三位一体，什么事情一开始就有。所以在这里说，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这当然是指的什么？神就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这指的实现时期呢，还是说预备时期？实现时期。 啊，这个十七世纪到了，那么创世纪的所预备的、啊、到了这个到这个实现的时候了，它实现出来了。那所以这样子一来，我们就看见圣经里面，我的意思就是要你们留意啊，留意每一次念圣经的时候，你要留意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将在我们已经念过了，儒家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是不是啊？你们既要求他的国，只要求他这些东西，就都加给你们。就必加给你们了。那底下一节，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这是讲指的哪一个时期？你们不要怕，因为你的父乐意把那国赐给你们。那么他们有没有得到他的国了？还没有，是不是？那么这个国是什么？将来的。那这样子我想就可以了，你们自己可以查。在这里呢，有一点我要你们留意的，就是讲到这个天国和这个神国的问题。你仔细看，在马太福音里面，大多数很少啊，大多数都说天国天国天国。那么你找儒家福音、马可福音，你能看见同样的事情、同样的比喻，在马太福音用天国，在马可福音和儒家福音用神国。所以第一，你们要晓得天国神国在圣经里面没有分别啊，那些人们自作聪明把它分别出来嘛，就是说他们好像比这个圣经还更有本事一些啊，没有分别。那么现在有问题说，为什么过马太福音用神天国呢？马可同儒家用神国呢？这是因为写信的这个对象不同。因为犹太人呢，在耶稣那个时候，他们常用这个天字代替耶和华。你知道犹太人不敢称呼这个名字耶和华，他们怕枉用神的名称，所以他们不敢用耶和华。为了这个用，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念圣经念到耶和华的时候，他们不敢念的，他们念这个主子 Adonai， 希伯来文叫 Adonai， 来代替这个这个字啊。那么在耶稣那个时候呢，另外一个名称进来了，就天字进来了，天字当为这个神的代名词。那这样子说起来，我们中国人有点像犹太人啊。我们中国人一直来也用什么代替神呢？天啊，臣子说被苍苍借其天子行舞，意思说你们以为这个看见这个蓝颜色的天就是天的形真正的形象吗？这真所说天不是你所看见的那个蓝颜色的天。我们一直来用这个天啊代替了神，犹太人就是如此。所以呢，当耶稣讲一个狼子比喻的时候，狼子怎么说？狼子预备好一匹轮罪文，他说看见父亲的时候，他就要说了，父亲，我怎么样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你以为这个狼子会说我得罪那个亲戚为天的天，蓝颜色的天吗？他的意思是我得罪耶和华也得罪了你。他们不用耶和华，用这天字来代替。耶稣有一次问法利赛人说，我问你啊，约翰的权柄从哪里来？从人来的呢？中文把它翻为从天上来的呢？这中文像这个天来的不大好了，是吧？天是好像是是这个一样翻物质嘛，所以加一个上字是在那里。事实原来就是说，耶稣问说，我问你啊，约翰的权柄从人来的呢，还是从天来的？耶稣讲这个话，意思天就是什么？指的，指的耶和华。所以犹太人呢，他们懂。天就是耶和华的代表，神的代表。因此马太写福音给希伯来人的时候，他就说天国，因为你说神国了，反而好像叫。因此马太写福音给希伯来人的时候，他就说天国，因为你说神国了，反而好像叫犹太人感觉到有点不恭敬了。可是你写福音给罗马人、希腊人，他们没有这么一套了。所以你若贴过的话呢，他希腊人一真以为是亲戚为贴的贴了。所以你一定要回到那个原来一个字写神国。所以就是这个原因，神国天国就是因为就这个福音书的对象不同。犹太人把天就当为神的代名词，所以呢，马太用天字，犹太人不会有错误的思想。希腊人没有那么一套，那你假如说写天国的话呢，他们真会有错误的思想，所以必定要回到原来的是说神国，这个就是神国和天国不同的地方。那有一段圣经很有趣味的啊， 是在马太福音十九章。马太福音十九章啊，你请你们留意。23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碌碌圈谷金地也比财主进什么？哈哈，啊，呀，所以他们说神国天国的人说的一天心心得，在这里明明告诉我们，第23节天国就是第24节的神国，有什么不同？到了这里了，我想我顺便提一点啊，你看十六节啊，还有一。这是讲到另外一个推母，我们已经讲过了，不过我没有提到这一点。有一个人来接耶稣父子，我敢这什么善事才能得什么永生？那么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怎么样经纶永生，永字旁边有什么？永字旁边有什么？三点告诉你什么？这个字原文是没有的，所以在这里说你若要经纶什么生，那这里看见吧，生和永生是通用的，生和永生是通用的。好，这样子，我想我们把第七节完了。我们到几时吃？一个钟头是吧？一个钟头应该2:30是不是？现在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的？啊？45分钟开始呀，啊，那么我们到45分，啊，45分你要10分钟休息，这么些10分钟还在下一个一点钟，你还是在这个一点钟啊？啊？怎么样？真的要把时间校准？啊？最后休息一下，那么以后到什么时间是休息呢？以后每一次，每一个钟头啊，那么是不是以后就到？我们是10分钟休息嘛呢？这样子的话，要2:35开始，那么到4:25又停止了，啊？35啊？那35紧个钟你没有休息了？
10分钟没有包括在那个一个钟头。
哦，这样子，我们将在45分开始的是吧？那这样子我们还有15分钟。好，我们守时刻啊，因为我们主席说过了，不 punctuate。第八，解析圣经是用圣经本身的意义，不可随意用社会上所通用的字义。那这点就是说，你要懂得圣经，才能解圣经，不会错误。那么现在大多数人呢，就是随便了啊。看见圣经的字以后，他若是念化学的，你用化学的字典来解释；念物理的，用物理的字典来解释。可是，让我们知道圣经有它自己本身的意义，我们一定要知道它圣经本身的意义如何。将在我们已经有许多讲过了，都是有例子，可以举例子证明这一点。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刚才已经讲过这个全能的神啊，那全能的神这个字啊，就是说圣经本身的意义，你找不到哪个字根的意义，那怎么办呢？好，就找不到字根意义也不要紧，因为我们老是就是找到字根的意义啊，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还是要根据上下文来解释，那你不会解释错，所以就字根意义找不到呢也不要紧，我们来上下文仔细来找。这点要鼓励你们呢，你们又说像哎呦我又不懂原文，事实原文呢老子说要求上下文孔子要紧的还是上下文啊，上下文你念通了以后，就是不知道原文的话，你平常的时候解释就不会解错，如果说你只知道原文不管上下文，你有时候反而能解错。比方说全能的神这个字，我们看创世纪第17章第一节，这里就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没有告诉我们全能的神到底是什么意思。中文翻为全能的神，英文翻为 God Almighty。啊，这个字原来是读音字叫 Shaddai，El Shaddai，El 是神 ，Shaddai 就是这里翻译为全能。我是全能的神，那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及其繁多 那三人没有说这个全能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可是根据上下文说，我是全能的神，所以能使你的后裔怎么样？繁多啊？那这叫你好像哎，这个全能的意思啊，恐怕是叫人繁多，与这个叫人繁多有关系的。对，这里就这么多，我们看不到太多，至少我们有点意义了。全能的恐不一定是讲到能力方面，是讲到他的什么丰富一方面，他能使你的后裔繁多啊。好，这样子一个章节当然是不可。我们看28章第1节，第三节，请原谅，28章第3节。那看啊，愿全能的神一样的，叫 El Shaddai 赐福给你。那赐福给你全能的神能赐什么福呢？赐你怎么样？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啊！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他会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那么这个全能神就是怎么样的神了、啊？叫你生养众多的神了，是不是、啊？好。我们再看35章11节，35章11节，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因为我是全能的神，所以你要怎么样？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出，又有君王从你而出。”那在这里又告诉我们：“我是全能的神。”所以怎么样呢？我给你全兵不是，我要你生养众多。所以这一次给我们看见全能两字与生养众多有关系。43章14节，这里啊，这里呢好像没有提到这个众多的意思。14节，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别亚民回来，我若伤了儿子就伤了吧。那在这里好像就是有点能力的意思了啊，有能力意思。所以我们也感觉到有一次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好像是有能力的意思。那么48章第3节，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是否与我？是否与我对我这么说呢？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那这里又提到全能的神怎么样呢？全能的神应许我，他要就叫我生养众多。49章25节，49章25节。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财如养的福都赐给你。这里人就讲到丰富的意思。所以这样子在创世纪里面除了一次好像有意思讲到全能，余度都讲到他的什么丰富 abundance。 所以那个全能的神呢，根据创世纪所告诉我们的，这个夏大爷应该是指的什么？指的丰富。我是全能的，我是什么都有的神。那这是我们的，这是我们平常的是用，就是说根据圣经所记载的来研究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在创世纪里面，这个全能两个字啊，是神呢，还是应该是丰富？我是丰富的神，所以我能使你生养众多。那么当然了。用全能量是可以吧？也可以了啊，因为这个全能量是总全能的，总包含这个丰富的意思在里面。但是我们之所以这样子看的，就是说帮助我们晓得，若是有个字，我们字根里面意义查不出来，要知道它什么意义呢？就用这个方法来查，把圣经章节里面有这个字的都把它拿起来，那仔细看过以后，那就知道了这个字啊原来是什么意思。因为特别是刚才我们有几个字说看过了字根意思，再看过应用的意思，那么应用的意思常是比字根的意思更多一些，更清楚一些，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一个方法，我们查一些字啊，就是字根找不到的。 那么另外一个字省心这个字啊，这个名称啊，我都很高兴。我起初的也不懂啊，这个省心省心，我想是什么东西省心？平常我们以为是找人的心，是啊，根据我们普通的常识，就是省心去找人的心了，是不是啊？哎，这找人心是什么心？金心啊，金心。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就是要查一查省心两字在圣经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省心两字用的非常之这个奇妙的用法。那第一，我们平常说以赛亚是找那个明亮之心，早晨之讲到撒旦，那么这样子的话，撒旦是省心。后来在启示录22章刚讲到耶稣是省心，耶稣是大卫的根，明亮之省心。不再讲耶稣，后来呀、啊。在启示录第二章没了，告诉我们说，得圣洁，我要把省心赐给他们。在彼得后书第一章里面呢，又说，要我们在语言上留意，神的话上留意，一直到省心出现在你们心里面才是好的。他这样子弄得好像一头雾水啊，不知道怎么样。啊，你说是省心坏，魔鬼是省心了，那应该坏了。嘿，主耶稣基督又是明亮的省心，那主耶稣就是省心。或许呢，我们想想啊，主耶稣啊，或许你省心本来是魔鬼的，现在耶稣哪去了？啊，根本怎么样？他身体又把省心赐给我们，说这个省心是将来的了。那这样子说，省心是将来的了。对，彼得后书第一章又告诉我们，现在时我们要留意神在圣经的话语，一直到那神心在我们心里面出现。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呢？行，所以呢，这些事情之下，这些光景之下，有时候就有点问题了啊。那么有点问题有办法解决的啊，不要说 excited 哈、啊，不要说啊，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有办法的。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有心人好好研究，总靠主的恩典，蒙圣灵的引导，总能看得出来的。所以千万不要说，哎呀，没有办法了，哎呀，圣经冲突了。那些新派人真可怜，他一看见啊，不对，不想不通啊，圣经冲突，那就无福为者，那就他们永远没有法子明白圣经。我们要在神面前晓得，神是有道理在哪里啊。所以我要试试看，把它研究不出来吗？把它放在旁边先，也不要一级到嘛。把这个东西啊，一定要把你教你的脑子把它教出来。这样子的话，有时候教错。神类的给我们的启示啊，是非常自然的啊，不好在那里教脑子。这你们念书的时候，老师要你们教脑子。我今天你们念圣经，我不劝你们教脑子，好好的念啊。舒舒服服的在人面前行就亮光，不要去搅出来的东西。现在小群里面有许多东西啊，就是他们不懂这点，他们要想好像找一些东西，叫别人看见，只有他们有心的亮光，所以有许多东西脑筋里面搅出来的东西，根本不是圣经里面的亮光。这样子的话呢，就难怪他们自己会打架。我们现在来看了啊。这个省心到底是什么东西？省心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我们第一个看就是说，以弗所第十，这个不是以弗所，是这个约伯记38章7节，约伯记38章7节，那里呢告诉我们说，38章7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当神造地球的时候啊。当神造地球的时候，那个地球非常美丽的，非常景奇的，所以呢，在天空神心一同歌唱，神的种子也都欢呼。有许多人以为神心是真正的天上的心，所以他们说是啊，天上的心也在那里唱歌的，就是我们听不见就是了。可是呢，他们若是懂得希伯来斯体是对立啊，那你就不能这么随便讲了。因为第二点理是什么？第一列说神心，第二列是什么？神的宗旨。神的宗旨我们知道，这是对天使讲，所以我们就晓得第一列的神心也是指的天使。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神心两个字啊，是很早在地球没有造没有被造以前啊，神心已经在那里，神心已经在那里。不过这里神心呢是一个总名称， 因为从神的种子堆起来了，所以我们知道，那我们平常说，不晓得是不是神的这个天使当中有两种名称，一种叫神心，一种叫神的种子。哎，我预先给你一点意见啊，恐怕这个称为神心这般天使，跟着撒旦变坏了。神的种子还在哪里？神的种子呢，恐怕是在圣经里面称为蒙拣选的天使。在提摩太书里面啊，保罗告诉提摩太，他说：“我在蒙拣选的天使面前祝福你们。”所以保罗好像把他从神那里得到启示露出来了，露到什么？他告诉我们说，天使原来有被拣选和不被拣选的。那么不被拣选的，就今天跟着撒旦陀罗俩的蒙拣选天使，仍旧站在哪里？仍旧在神面前，死了在神的面前。那么我们看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看见在神宝座前，神的种子还照常死了在那里，可是没有看见神心，神心看不见了。Instead of 什么呢？撒旦看见了。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啊，看不见神心，只看见神的种子，但是另外有一个就是撒旦看见了。那所以这很容易叫我们想起了。是不是那个神心逼坏了呢？所以呢，在约伯记里面看不见神心的实力，只看见这个神的种子还是实力在那里。那么既然看不见神心，另外一个人物进来了，撒旦进来了。哎，这样子是不是这神心同撒旦很有关系呢？是不是？那我们这就是我们这样思想。可是我已经说过，一切思想需要圣经来证明，没有圣经证明的话呢？还是希望我们能聪明一点，不要多讲啊，摆在那里先等到圣经能证明我们再讲出来，没有证明以前呢，暂时放在你的头脑里面。有时候这种思想让它多 cook 一下不会错啊，多烧一下，因为有时候这个肉很硬啊，你烧的不熟啊，拿出来不好吃的，吃了钉牙的、啊，叫人吃了不消化的啊，所以摆在那里多烧一下，烧的嫩一点再拿出来吃。啊，有时候你们圣经班里面就长时间来吃生肉，就吃了一颗肚子痛啊。我们看以赛亚十四章十二节，那这里明亮之星照人之子，这当然是因为尸体了，是吧？这样子说法啊。若是说你把当为散文，这两句话就说神星，神星怎么样呢？你何进中贴罪了等等。我们都知道这一段圣经是对撒旦讲的，当然在这个一篇圣经里面是指的是说到巴比伦王，但是底下所讲的话我们看起来好像同巴比伦王不合啊。圣经常是用这样子，用世界的王来说一下，那么从这个世界王呢说到这个看不见的国度。明亮之星早晨之子，这里我们很清楚看见这是神星，底下告诉我们说他是怎么样的那个这个神星。十三节，你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中心以上。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神星有宝座，神星有宝座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不放的基础，这当然，这个神星啊不是在聚会的山，坐在聚会的山上，因为神坐在哪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子上界同等。所以当然这不是子上界，他想要与子上界同等。我要升到高云之上，这个告诉我们说他是在地球上，所以他要先升到高云以上。在这里呢就给我们看见了，圣经的确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神星呢是什么呢？有宝座，神星呢有国度，有宝座的话应该要有国度了，是不是？但国度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地上。他不满意，所以他要升到高云之上，他要想坐在聚会的山上。所以这样子说起来，神星这两个字啊，不是一颗星的名字。神星在圣经里面是一个什么含头啊？泰斗什么含头？是不是？头衔呀，头衔，这好的，是一个头衔，懂吗？你神星这个头衔。当撒旦在地上掌权的时候，给他一个头衔，也是神星。那么这样子呢，跟他这批人呢，也叫神星。似乎跟他这批人呢，是很会唱歌的。 所以沙袋恐怕是重建仓石这个沈兴仓库办仓石办的办长。无论如何，他是这个沈兴是只是个是个头衔。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容易明白了，原来沈兴这个头衔啊，难怪主耶稣基督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告诉我们说他是什么明亮的沈兴，说明这道理呢。那本来这个地球是神星在那里管理的，因为他不顺服神了，是不顺服神呢，所以呢神要把那个神要把那个把那个地球要给人管，他引诱人叫人也不顺服神，那么叫人就失去了这个管理权，所以他一直到现在还是拿那个神星的含头头衔。但是感谢主赞美主啊，主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了，他因受死的苦得了珍贵荣耀为冠冕啊，难怪所以圣经告称呼他是明亮的神星啊，好像有一点的分别，从前的神星呢变了黑暗的神星了，现在的神星是明亮的神星啊。主耶稣基督得回了这个权柄，所以这个头衔呢放在主耶稣的身上。那么主耶稣基督得的珍贵荣耀冠冕是为我们得的了，他把那个神星得回来是为我们的，所以难怪在启示录第二章里面没了告诉我们说得胜的他要把神星赐给他，把那个头衔赐给他，懂我这个意思吧啊？因为在那一节圣经以前说他又说这个得胜的用铁杖管理万国等等，我要把神星赐给他，这个就是换句话说神星这个两个意思就是与基督同皇的一个头衔。那么彼得后书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呢，要我们留意神的话，只等到神心在我们心里面出现才是好的。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将来能不能得到那个神心头衔呢，是看我们今天在神的话上是不是留意。若是我们留意神的话，那么教我们得那头衔的这个资格一天一天的更像样起来，所以到了有一天我们就能得到那个神星。所以神星将来能不能得这个头衔，能不能得到呢，是看我们今天这个神星有没有在我们里面出现，就是说我们得那个神星的资格有没有操练好，怎样操练呢，要留意神的话语，很清楚了吧啊。所以呢这样子以来把神星都解释很清楚，原来这个头衔今天我们的主是明亮的神星，他应许我们那个神星要给我们，可今天我们要留意神的话，让我们一点一点的操练我们自己，叫我们呢能割那个资格，继续有那个头衔。所以这个就是说让神星在你们身上心里面出现才是好的。那要想这个神星在我们心里出现呢，就是我们要留意神的语言，神的话语，就是好吧，那我们应该休息了，已经过了5分钟了。